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，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，坚持与你一同起飞。
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，准备好了吗？
请扣好安全带，
再扣好安全带，一起来
带你突破限制，一飞冲天。无限飞行号，准备起飞。
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。大家好啊，我是罗文辉。今天呢，星期一的时间，又是我一个人在这边主持节目的时间。我想如果你经常听我的节目呢，你就知道今天的主要内容呢就是读圣经，听圣经。我发现呢，我们的听众当中有不少失明人士或者是弱势的朋友啊，他们对这个栏目呢非常喜欢啊、就是喜欢听圣经啊，他们觉得诶，有人慢慢的读圣经，加上感情的把圣经内容读出来呢，很有意思。因为平常他们自己用手去摸这些点字的机会不一定很多，因为不是所有失明人都懂得这个盲人凸字、盲人点字的啊，或者呢他们听到的时候呢也不一定听到整段圣经。但是呢在今天这个节目里头呢，我就会一个字一个字的把圣经的内容读出来，他们觉得好啊，那我也希望呢继续的服务你把圣经读好。其实呢我们读的使徒行传呢今天已经到了第20章，快到尾声了。我现在准备读完了使徒行传以后呢再读创世纪，因为创世纪呢也是很有故事性的一卷书，非常好听，非常的有内容，非常有趣啊，鼓励你继续的收听星期一的无限飞行号的节目。除了读圣经之外呢，我也分享一下我个人对圣经的感受感想。希望你听了以后也把你的意见你的感觉告诉我。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，请你在你的短信的信息前头加上无限两个字，也就是无限飞行号的无限两个字就可以了。翻开宝书，罗文辉和你读圣经。使徒行传第20章，骚乱平息后，保罗把信徒叫来鼓励他们一番，就辞行往马其顿去。他经过每个城镇的时候都会勉励当地信徒，随后他来到希腊，在那里逗留了3个月，正要乘船返回叙利亚时，得知有些犹太人设计要谋害他的性命，于是决定取道马其顿回去。有几个人跟保罗同行，他们是比利亚人毕罗斯的儿子索巴特，来自帖撒罗尼迦的亚里达古和西宫都，特比人该由、提摩泰，以及来自亚西亚省的推基古和特罗菲摩。他们先启程到特罗亚等候我们，我们则在逾越节过后从马其顿的腓立比登船起航，5天后便在特罗亚跟他们会合了。在那里我们逗留了1周，这周的第1天，我们和当地的信徒聚在一起分享主餐，因为保罗第2天就要离开，所以他向众人讲道直至深夜。我们在楼上的房间聚集，那里灯火通明，保罗一直在讲。有个名叫尤推古的年轻人坐在窗台上打起瞌睡来， 最后他睡得深沉，竟从三楼掉下去摔死了。保罗下去俯身把他抱在怀里说，别担心，他还活着。于是他们都回到楼上分享主餐，一同吃饭。保罗又和他们谈了很久，直到天亮才离去。期间那年轻人被送回家，没有受伤，大家都对此深感宽慰。保罗由陆路前往亚索，安排我们乘船去那里跟他会合。我们在那里接保罗上船，跟他一同前往米推利尼。第二天我们驶过基亚岛，过了一天到达萨摩岛，再过一天就到了米利都。保罗不想在亚细亚省停留，便决定绕过以弗所，他急于到耶路撒冷去，如果可能的话，希望还能赶上五旬节。但我们在米利都上岸的时候，他派了人去以弗所请教会的长老们前来会面。他们来到后，保罗表白说，你们知道，从我到亚细亚省的那天起直到现在，我怎样带着眼泪谦卑地做主的工，并忍受种种试炼，受犹太人迫害，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在你们家中，凡是你们应该知道的，我从来没有避讳不言。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，我都给他们同一个信息，人必须从罪中悔改，归向上帝，相信我们的主耶稣。现在圣灵催促我到耶路撒冷去，我不知道在那里会遭遇什么，我只知道在一个又一个城镇里，圣灵都告诉我，监禁和苦难就在前面等着我。不过我生命的价值只在于完成主耶稣交给我的使命，就是向人传扬上帝奇妙恩典的福音。我曾向你们传讲上帝的国，现在我知道你们中间没有人会再次见到我了。我今天在此声明，我已尽忠尽责，如果有人灭亡，那并不是我的错。因为上帝要你们知道的事，我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你们了。圣灵既然委派你们做长老，你们就要守护自己，又要守护上帝的子民。你们要牧养上帝的群羊，他的教会，就是他用自己的血买赎的。我知道我离开以后，会有假教师来到你们中间，他们要像凶恶的豺狼一样掠食群羊，就是在你们当中也会有人起来歪曲真理，好拉拢信徒跟随他们。你们要警醒，要记住这三年来我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光，我昼夜不停地警醒照看你们，还有我为你们流的许多眼泪。现在我把你们交托给上帝和他恩惠的道，这道能建立你们，使你们跟所有他为自己分别出来的人同得产业。我从来没有贪图过别人的金银和锦衣，我一向亲手做工，供养自己，甚至是我的伙伴，这些你们都知道。一直以来我也给你们做了榜样，使你们知道该怎样勤奋做工，好帮助有需要的人。你们要记住主耶稣的话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说完这番话，保罗就跪下来和大家祷告，众人一边哭泣一边拥抱保罗，跟他亲嘴道别。最叫他们难过的就是保罗说他们再也不会见到他了。最后他们送保罗上了船。 罗文辉和你读圣经，参考新普及译本。你的言语曾扶住那将要跌倒的人，你又使软弱的膝稳固。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节目《无限飞行号》。每周聆听上帝的话，音乐旅程哆来咪发。机长导航，即刻出发。今天我选来的经文是《使徒行传》的第20章7节到12节这一段，《使徒行传》20章7节到12节这段经文呢，就讲了一件可以说是挺好笑，挺有趣，但是也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。那什么事呢？第20章7节到12节呢？那里就讲到，这一周的第一天，我们就是保罗他们呢，就和当地就是特罗亚这个地区的人呢，当地的信徒聚在一块儿分享圣餐。因为保罗第二天就要离开了，所以呢，他就向众人讲道，一直讲啊讲啊讲啊讲到深夜。他说呢，我们在楼上的房间聚集，那里灯火通明，保罗一直在讲。有一个名叫油推古的年轻人坐在窗台上打起瞌睡来，最后呢他睡得深沉呢，竟然从三楼掉下去摔死了。保罗下去俯身把他抱在怀里，就说别担心，他还活着。于是呢他们都回到楼上去分享主餐，一同吃饭。保罗又和他们谈了好久，直到天亮才离去。期间那个年轻人被送回家没有受伤，大家都对此深感宽慰呀，就是非常的受到安慰，非常的开心了。那故事就讲到一个年轻人，这个叫油推古的年轻人呢，听到的时候竟然睡着了，然后呢就从楼上三楼啊掉到地上去摔死了。那后来呢，保罗把他复活过来，哎，完全没有受伤，这是个神迹啊。那这件事情呢，就让我联想一些值得跟大家谈谈的事，到底我们听到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态度呢？应该抱怎样的态度去听到呢？然后呢又想到讲道的人应该抱什么态度去讲道呢？有时候呢我会跟人开玩笑，我就说有一些年轻的夫妇啊，他们刚刚生了孩子，那么这个小孩呢因为刚出生嘛，常常哭啊闹啊这样子，那么两夫妻就跟我说啊，好惨啊，罗文辉传道啊，我最近睡得不好啊，经常睡不着啊，我经常失眠，因为我的孩子呢经常呢就不睡觉，晚上在闹，怎么办呢？那我就跟这对夫妻就说，哎，你就把我讲到的录音带播给你的孩子听，他就会睡觉了。他们就开玩笑了，开玩笑了。那当然我是开玩笑。那我的意思是说呢，很多人讲到很容易让人打瞌睡的，一听就马上就睡了。所以呢讲到的录音带可以哄小孩睡觉。但是呢他们不能接受这一点，因为他们觉得诶，罗文辉讲到挺有趣啊，你越听呢越精神，不会打瞌睡的。但事实上呢，真的很多人讲道讲得很沉闷，有的人真的会打瞌睡的，连保罗讲道，诶，这个年轻人也睡着了。但是呢这段经文其实给我们几个方面值得我们想想，就是当时是深夜，保罗一直讲到深夜，那人的本性呢就是晚上会累呀， 会打瞌睡啊，疲倦啊，就很容易会睡着的。那为什么保罗要讲的那么晚呢？讲到，因为他明天就要走啊，所以呢，他想抓紧时间讲到。想不到这个油推骨呢，竟然受不了啊，真的是太累，结果就掉到地上死了。那这里呢，给我们一方面想想，听到的时候，我们作为一个听众，应该抱什么态度去听到呢？打起精神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好好的打起精神，比方你明天早上星期天早比方是这样啊，明天早上星期天呢，你就要到教会去听到了。那请你在今天晚上星期六的晚上好好的睡，让你呢有充足的精神，充足的体力去听到。因为听到呢也是一种精神的那种运动，也是费神的，费神费劲的。尤其是如果你的那个教会那个音响效果不太好的话，又或者讲到的人那个语言不太流畅的话，你会累的。所以呢打起精神，好好的抱着一个精神奕奕的态度去听到是好的。同时呢你也可以准备一下写笔记啊，如果你有这个一些本子啊，小小的本子啊，或者是一支笔把它写下来，或者是有录音机的可以录下来。那么这个写笔记的习惯其实就是提醒你要不要打瞌睡啊，要留心的听啊。那么写了笔记以后呢，将来也可以温习啊，也要抱着一个尊重的态度去听到，这都是我们应该学习的。那这个是听到的态度。那么讲到的人呢，应该抱什么态度去讲呢？有时候呢，我们要好好的，不是有时候，其实每一次都必须把你的讲章呢预备得非常好，不单是有解经，不单是有一个深入的思想，更重要的是你要表达清楚，语言要清楚，你的思想要清楚，条理分明，你的分析也要合情合理。然后呢，讲的时候人就容易听进去，容易吸收了。很多时候呢，做传道人，有一种不太正确的态度，就说我是传道人，我代表神，我的话语就是神的话语，你们都得听。那么讲的时候讲到一团糟东扯西拉，那根本不知道那个重点在哪里。那听的人呢，听得很辛苦啊，很吃力。到底你想说什么呢？大伙儿说以弗所书，大伙儿说创世纪，一会儿又跳到那个以赛亚书，一会儿又跳到启示录。哎呀，你想说什么听不进去啊，他的心会很散啊，因为没有重点嘛。因为你说的时候，你表达的时候不清楚吗？所以呢，做传道人也要学习谦卑，好好的学讲道，好好的写你的讲章。如果你表达清楚的话，人家容易吸收，就不容易打瞌睡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两方面呢，我们都要学习的。无论你是传道人也好，你不是一个传道人，你只是一个听到的人也好，都可以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有所学习。
飞行不晚点，
读经不延期，
圣乐伴经文，
旅程乐趣多，
机长导航，即刻出发。
各位乘客请注意，现在是机长广播时间。
很多时候做传道人的讲道讲了出去，但是弄到这些听众呢个个打瞌睡。其实真的是不应该啊。我们就拿一些借口就说他们属灵生命不好啊，他们软弱，所以我传讲神的话语他们听不进去，是他们的问题。其实呢，如果你这样讲的话呢，那你最好求主赐给你一种呢叫死人复活的能力， 不然的话呢，很容易有一天你的会众当中呢，有人真的在听到的时候睡着，结果就掉到这个楼下去死了，那怎么办啊？这是你的责任呐、啊，你应该尽你的责任。哎，说到听到睡着了，然后打瞌睡又掉到地上，罗文辉真的有一次真实的经验，好多年前，我想有20多年了前，那个时候呢。有一位男士，当年他是大概50来岁吧，而罗文辉呢只有大概40岁，他比我大十几年，他50来60岁，他听我讲到他竟然啪啪从椅子上掉到地上，突然间跳到地上，真的哇吓死我。其实这位老兄呢，他是患了非常严重的肾病，要长期的看医生吃药，因为他的肾病呢影响他完全没有精神，就算其实他睡也睡得不好，所以在教会里面，在礼拜堂里面听到呢，他是很难集中，很快很快就睡着，而且睡得很沉。所以呢，当我讲到的时候，他真的睡着，一早就睡着，然后呢就啪，整个人掉到地上，从椅子掉到地上，幸好没有受伤。那所有的人都给他吓了一跳，马上把他扶起来。这是我一个真实的经验。那每一次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，一方面提醒我要多关心我的弟兄姊妹，因为在信徒中间呢，有很多人是患病的，有很多人是身体不好的，他们不能听到，不能来礼拜堂，不能好好的跟我们一起敬拜，其实有很多原因，这些原因呢很多时候是跟身体的健康有关的。但同时呢也提醒我，作为一个传道人，千万不要做一个施行催眠术的人，就是通过讲道催眠叫人睡觉，这是不行的。你传道呢就是要把人叫醒。所以今天我为你分享一首歌呢，叫破晓时分，就是清晨的时候，破晓时分，这是一首英文歌。那今天我为你选播的这首破晓时分呢是合唱的。那歌词是这么说的，他说天已破晓，如同第一个清晨，黑鸟鸣唱，如同第一只鸣禽，赞美这歌唱，赞美这早晨，赞美他们使这世界充满了清新。初夏的雨水和来自天庭的阳光何等甜美，像新生草原上的第一颗露珠。赞美那湿润花园的甜美，上帝足迹所到之处，万物滋长。我就是阳光，我就是清晨，自伊甸园的一道微光中诞生，兴高采烈的赞美，赞美每一个清晨，赞美上帝创造的新的一天。那也许你会对这首歌的另外一个版本，就是一个歌唱家Cat Stephen 他所唱这个民歌式的这一首比较熟悉，但是今天我选来的是一首合唱的，比较传统的，但同时也是很好听的，就是这一首破晓时分。
Morning has broken like the first morning, blackbird has spoken like the first bird. Praise for the singing, praise for the morning.
无线飞行号向机长报告。好，今天我要问的问题就是保罗他有一次讲到深夜，那么一个年轻人叫尤推古的，他做什么事情呢？他在听到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事情呢？第一，他睡着了；第二，他唱歌；第三，他吃饭。那保罗讲到深夜的时候，尤推古他做什么事情呢？他睡着了，他吃饭，还是他唱歌呢？如果你知道答案，麻烦你通过手机短信把你的答案发过来，我就会把礼物送给你。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，我再重复13229966022，请你在你的短信前头加上无限两个字，同时呢也麻烦你把你的姓名、地址、邮政编码同时发过来，不然的话呢，就算你答对了，你也不能得到我的礼物，请你记得把姓名、地址、邮政编码同时发过来。那这个短信号码13229966022，这个号码呢是非常有用的，你也可以把你一些代祷的事情，你希望我们关心你啊，怎么为你祷告，你都可以通过这个短信啊号码呢，把你的代祷的事情告诉我们发过来，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的日常生活，或者是听节目之后一些感想、一些体会都可以的。非常欢迎你好好的使用这个短信号码。好了，非常谢谢你今天的收听，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，拜拜。
当我呼求，耶稣听见我。